亲，
我是闪光，
我是王文景。我们的 podcast 呢会在每周二的早上6:30准时上线。那我们的平台有哪些呢？
我们有 Spotify、Google Podcast、Apple Podcast、Sound On、First Story， 还有 KK Box，
以及不定时播送的花絮。Welcome！ 这一集呢，我们就继续来聊辐射系。那上一集呢，我们就是介绍了大课程，但是因为辐射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系所，所以其实有很多内容呢，我们没有介绍到。那在上一集的大课程之后呢，我们两个呢，现在就在开头的部分，先来小小的推荐一下我们私心喜欢的课程。那就由闪光你先来。
嗯，我很喜欢旗袍课。
哦，旗袍课。
对。
我跟你说，超多人喜欢旗袍的。
对啊。
他们就是包括我们那时候去修别系的课，老师不是有人说，服装他们会做旗袍吗？这样子。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问说：“你们会做旗袍吗？”因为他们可能其实有幻想过自己可以穿上旗袍这东西。
我觉得旗袍是一个就是很普遍的东西，但是又很难拿到，就是你市面上不会卖啊。
对。
然后你要穿的话，通常都要去观光景点租借。
哦，穿那种就是尺寸不合的。
对对对对。然后旗袍又是一种穿起来很漂亮的服装。
对。
所以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说：“你会做旗袍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旗袍很漂亮。很想拥有，
对，就会想，可能就觉得自己会像那种什么《花样年华》里面张曼玉啊，或者是说什么章子怡，对，里面那些那种感觉，
婀娜多姿，
对，
但你们没有办法变成那样，不好意思。
OK， 好了，我们还是开始介绍旗袍课好吗？你先讲为什么你喜欢旗袍课，先不要攻击路人。
旗袍课，因为就像刚刚说的，我就是那个觉得旗袍穿起来很漂亮的人，
充满情怀的一款服饰。
对，我会这么喜欢旗袍，是因为《金陵十三钗》这部电影。因为除了就是他们那些十三钗就是的所有行为感动我之外，可能那个有连带关系吧，就是会觉得说啊，他穿的衣服再加上他们做的行为，觉得说哦，就是他们行为赋予旗袍一种特殊的
精神
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想要修旗袍，然后我就是有得知我们学校有开旗袍课，可是要学的人不多，跟喜欢的人一个成反比，对不对？喜欢的人很多，但是想学的人不多。
对，
那可能就觉得旗袍很麻烦，然后可能就觉得自己身材不太好。然后我就非常努力的促成要开启这堂课，我要各到处去拜托，
真的，
拜托，你来上旗袍课。
哦，我有被拜托啊，可能那时候就是因为跟我学过那个广告学有冲堂，但是我想要修广告。所以我就没有选旗袍。
现在有想学旗袍吗？
没有还是没有。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对旗袍完全没兴趣。
好吧。旗袍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耶。
Like、
不只是像礼服啊。礼服如果你要打出比较修身的版，你就可以用旗袍的板子去打，然后再去做改编就好了。对啊，所以我这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因为我就是学了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旗袍课？是因为旗袍课这堂课就是对我后续影响很蛮大的，就是我之后修设计出来的设计的作品都是蛮修身的东西。
这是你当初选这堂课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对，就是它，但是这是后续它带给我的一些利益，这样就不是利益就是好处这样子。然后就是旗袍课会这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我就有种职人精神
哦， oh, 对，
我就觉得那些老师傅用口水沾线啊，然后粘一些东西，觉得很厉害。对，而且旗袍不需要做内里，好爽。
真的哦，旗袍是不用做内里的，
有些还是会做，可是我因为就觉得旗袍很紧了，你在做内里看起来就很不舒服。
是哦，
对啊，
这么紧的衣服没有内里。
旗袍虽然紧，可是其实它是有留缝分的，它是有留活动分4公分。
这么大，
对，这是我喜欢旗袍的原因，因为我的臂展也是做旗袍，做6件旗袍。
刚刚不是还要讲说什么旗袍还有带给你什么？
哦，对啊，就是我后续设计的东西就是偏那种修身的东西。我发现就是用旗袍的板子去做这些礼服啊，或者是洋装，要做有腰身的那种形状，看起来会很好看。
那像你现在自己在设计的给别人穿的款式，也会用到旗袍的概念吗？
我就是先从旗袍的板子去打。然后再去 就是做出他们要的造型，对啊，现在所以就看起来很有腰身，就是 nipple 右手卡成顶扣扣的概念。
哦，所以旗袍它在版型上就会特别去强到胸腰臀的轮廓线。
嗯嗯。
哦，原来是这样子。
哎，量旗袍就是要很精准。
对
对，所以就是要脱，
因为它毕竟是合身的东西。
对，要脱衣服量。
哦，脱衣服。
嗯，如果有直男就是想看女生肉体的，可以去学旗袍摸。
哎、欸，其实有一些电影就是会透过那种什么男设计师和女客户之间的情欲流动，然后去发展一些探讨爱情和良性的故事、欸。
才不会，才不会这样摸一摸就出发生爱情、欸、你知道那女生的衣服脱下来，你知道如果他们有流汗哦，拜托，
那是因为你是 gay 啊。
哦，直男喜欢问太问就对了。
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真的有电影是讲这样子的故事的。
哦、好吧，可能真实有发生。
他应该、不知道、欸。
如果是男生，如果拖我就 OK， 捍卫我。哦，这样这是有理，这样子说得通哎、欸，这样说得通哎、欸。
对啊，
因为我是 gay， 所以我没办法理解，
啊、是不是？
如果男生流汗，我 Oh my God！ 我们在聊学校吗？
好哦，好恶心啊！哦，头好痛哦，咳太大力了。
你老啊？
快30岁了，
才没有嘞，小我2岁哎、欸。你才23呢、欸，
23快。
妈的，我快25嘞、
欸，我剩下7年呢、欸。那我的话呢？我私心喜欢的课。不是一堂，是一个系列，就是服装史系列，
有相关的都行，不管是西洋还是中国都行，
还是现代服装史都 OK。
我还陪着他去上各种西洋服装史，
没有西洋服装史必修，
不是，我陪着你上各种服装史课，
各种服装史，对啊，就硬拉着你啊，
还跑去美术系学
修美术史，
真的。
可是我觉得学校老师的教法都偏向就是填鸭式啦，就是什么朝代、什么年代是什么款式，你就要记下来这样。
他就叫你因为要应付考试啊。
对对对，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授课时数的限制，所以老师没办法跟你讲太深入的东西。
嗯。
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子会减少大家去学服装史的乐趣。我们现在穿衣服会看一些流行趋势，或者说会看到说个人的喜好，或者说个人的性格这些东西。嗯、那这是在我们现代，那在古代当然也会有啊。所以其实。透过服装这种东西，你都可以看到说那个时代的流行，那个时代的思想，或者说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的身份，尤其是身份这种东西，在古代特别明显。
对，
对啊，因为以前是统治阶级的世界嘛，就是越高级的人，当然穿的衣服越华丽。
对，
对啊，然后越低级的人，他们就穿的越简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服装这种东西是一个
跟现在一样啊，
现在也是，但是现在比较不会那么，
现在是品牌吧？
现在嗯，应该怎么讲？现在比较不会那么。明显，因为以前可能会有明显的
服装款式的差异，
服装的禁令，
嗯、
就是说平民不可以
穿
这个，
紫色
对, 对对之类的，然后会说就是什么样的款式是平民不准穿的，对对对，以前会有这样子很明显的阶级这样子、嗯，但是现在其实会有阶级的流动，所以其实这样的现象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这就是我，喜欢修服装史，当然读到这些会知道这些东西是，
要不要重讲？
真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修服装史，但是其实我刚刚讲那些东西都是之后我可能买其他书啊，或者说看一些别人讲之后才恍然大悟说，哇，原来服装史是有这么多内容在里面的，这样子，对吧、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就这样，词穷，
我的妈呀！
接下来真的讲说服设系人生，就是我们很常就是做衣服做到很忙的时候，想要发个现实，然后又不知道要打什么，就会打个服设人生4个字嘛。
我没有打过，
對對
對，我没有打过
啊。好，你没打过，但是你看过吧？又不是在讲你。那我们就是现在就来告诉大家说，真的服设人生会经历过哪些事情呢？然后说，如果你现在是还没有进入服设系的人呢，你可以
要有心理准备。
对，要有个心理准备。
对，
那我们还是会保持我们做这一期的初衷，就是说
中立。
嗯，就是对，尽量中立，就是中立，告诉你说这些事情是真的会发生的，而不是告诉你说很多辐射系负面的东西啊，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辐射系它比赛它是需要分组的，除非你比的是个人赛。那分组这件事情呢，你就要很划清界限的一件事情，就是朋友不等于队友。
对，
没错，
朋友最后朋友都变仇人，
真的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就是朋友到最后就是反目成仇。嗯，因为朋友是你一般吃喝拉撒睡可以一起，撒可能。
不行，
拉和撒可能不太 OK 啦。
吃喝嫖赌可以吧？
可以，这可以。嫖玩三 P，
偏掉了。刚刚还说要中立，直接挡屏。
好，但是呢，可能你的能力或者说你的朋友的能力呢，并不平衡，
而且你们喜欢的风格也不一样。
对对对，光在风格这件事情上就可以
大吵了，
真的是可以大吵、欸。
真的，
你可能喜欢的是解构风，那他喜欢的是典雅或者是说萝莉塔，你们是完全两回事的东西、嗯。你们要怎么做成一个组别的系列、啊
除？除非你们两个都包容心很大，嗯、又愿意融合这两个元素的话，
解构萝莉塔，
那有可能就会创造新的风格。
对哦，
那还不错。如果你愿意。以身试险，
就是两个人都各退一步。
对对对，
对，就是重点是要两个人各退。但是其实读设计的人其实主见都很强。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在这种事情上，大家要去斟酌一下，就是说你可能会交到一群知心的好友，但是你要认识到能跟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跟自己理念相合的队友，这是需要去观察的。像我记得那时候一入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赛了，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还不熟，所以就是都是找同桌，就是就近的人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找到了队友，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能力蛮强的，所以那时候之后我们三个变成朋友之后呢，因为另外一个比赛就是学校里面的服装周，我就没有找你们两个，
对，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队友，然后就一起组队这样，然后他又拉了那时候他的另外一个朋友，组队的那个过程还蛮愉快，因为。也不是说完全很 happy， 但是中间会有一些磨合，或者说会需要沟通的东西啦。但是就会觉得说，哦，我们三个因为可能就是怎么样调配，怎么样调度都很好沟通，所以就会觉得说合作起来的感觉是很好的，而且也不会说到最后就大家都反目成仇。反而你在这些不熟的队友中，你们可以慢慢变培养成朋友这样子。
我都是跟同样的人做队友、欸，对不对？我就是也懒得找，然后也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起步的快，你起步的比较早，所以你可以到后续的比赛都可以跟这一群队友在一起。但是我没有啊，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跟同一个人就是组队，所以就一直到后面都是。因为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先找好以后要比赛的队友的话，你到了后期，大家都其实都已经。就是固定好的，
对对对，
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就是说什么哦，我要跳出来去跟别人一队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刚刚闪光说到说大家都在一起，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学生活里面很常会出现的一个事情，叫做一个班级里面会有很多小团体。
对，
我们可能在国中高中的时候会觉得说小团体这件事情很幼稚，就是说大家都在搞排挤还是干嘛的。
对，
但是其实到大学的时候，这个班那么大，然后班上的人又不见得说每一堂课都在一起。
对
对，所以其实会有小团体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啦。我觉得大家可以看透这一点，看清这一点。
对，而且也没什么，它就是莫名其妙就形成
了。对，它真的是莫名其妙就形成，并不是说大家真的是要结党结派去排挤别人。
对。大家其实只是不熟，所以才搞，就是变成不同派而已，不是因为谁讨厌谁，也是会有谁讨厌谁啊。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到了大学就已经不重要了。
对对对、啊，
我觉得他是小
大学东西就是能毕业就好没。
对，谁给你 care 我讨厌谁啊？
然后哎、欸，我刚刚要讲什么我忘记了。
小团体，
然后我觉得小团体这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说好像每放了一个长假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班上被打掉重组哎、欸。
你说吵架、哦？
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吵架还是怎样，然后就是，哎、欸，然后上学期这群不是还是好朋友吗？下学期怎么拆伙，又有一个新的团体组成？
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学虽然说有很多小团体，而且也会有一些大团体，就是例如说这个团体里面人数比较多，但是大团体里面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小团体，
没错，
真的，因为我们班就有啊，
会有个性比较好的、啊。
对，就是会比较好的，然后会自己约出去。但是如果你那个大团体所有人都不介意这种事情的话，其实也还好。
嗯嗯，
对啊。可是就是如果会遇到像我遇到的朋友，就是他们会吃味的话，这真的不行、
哦。这真的会，除非说你就是有勇气去跟这朋友做切割，因为其实
你刚刚怎么了？
中邪，等下我喉咙会有一只手伸出来吗？哎呦，录音录个一个小时就会这样子啊，喉咙会有各种状况。就是其实大家都已经过十八岁，都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成人了。然后如果你到了这时候，你还会觉得说被情绪勒索不舒服，然后不敢讲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你应该要为自己，
要检讨一下吧。嗯，就是要想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难道你就要这样子被朋友情绪勒索四年吗？
而且有些人真的是。对朋友的那种概念很奇怪，他就想要控制朋友，然后会觉得说，我跟你比较好，所以你不能去跟别人好。这种概念，这种人真的很恐怖，这种真的
有一点
真的不行。你会因为你如果跟这个朋友很好的话，你会很有压力。
对，
你会觉得说，哎，那我今天跟谁去吃个甜点啊？然后可能回来。他就突然不讲话，你也不知道原因。
哦，对啊，
对不对？
好像就是那种
感觉去哪都要约他的，
好像网络文章上面会遇到那种就是很爱闹脾气的女朋友，有没有？
对。
但是明明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对，
大家都是朋友，就是可以包容一点嘛。
而且，如果那个对你的朋友又有男朋友、女朋友，又有另外一半的话，你没有你自己的事哦。
对，
对不对？我又不是你的唯一，是不是？
对啊，而且大家活这么多年了，其实多少都会有自己的社交圈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
对不对？对不对？莫名其妙哎，又不是说吃晚餐都要一起。
他可能就是心里缺那一块需要陪伴，然后所以他就很想抓住那个他可以陪伴的事物。
都长这么大，也不是手牵手一起上学的年纪。
就是名言呢、欸，
对，真的。
然后除了朋友和队友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关系是我们两个没有遇过的，就是室友。室友这个我也是听到好多故事哦、喔，
真的
耶，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我的人生怎么这么平淡无奇？大家都过得好像小说一样哎、欸。
室友我没有办法、欸，我没有办法跟室友住哎、欸，
真的哦、喔。哦，你是要有认定好一段关系之后，你才有办法跟那个人一起住。所以你没办法说平白无故跟一个陌生人变成室友这样子，是不是？
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没有遇过。
真的、哦？
但如果是体育院的，我 OK 哦。
嗯，又来。
因为今天早上第一卡看到一篇文章说，就是住在体育院的宿舍里面的好处就是时不时就可以看鸟，自由纷飞的鸟，还有一些肉体。
哦、
对，
真的哦。
因为他们绝对都是。因为都是校队，校队就是因为从很长都要就是直接换衣服嘛、嗯，所以他们就根本不在意对方看到自己就是裸体的样子。哇，哦，你露出这个表情是想要吗？
很缺啊！
而且体育院身材都超好，
那是一定的。嗯。
Have to
对。那当然，室友这个东西可能就跟辐射系比较没有相关了，所以我们就不多做说明和介绍 and 分享。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课程的内容讲，就是说老师其实他传授的东西有限，嗯，所以你要善用学校的
资源，
没错。像我的话，我就很爱跑图书馆。
我真的觉得学校资源真的是能用尽量用。
对，像我们读私立学校，你缴这么多钱，然后老师给的东西这么少，然后时间上课时数又这么有限的话。你缴那些钱其实很浪费，
对，这就跟你去那种花一个小时要60块健身房是一样，你连休息都在花钱，
对，连喝水都是好水好贵，
真的，
我想把那个洗澡洗爆，
对啊，把那个水都开着，离开了也不管。其实水费很便宜也怎么办？
对啊，
还有没有？
哎、欸，对，水费真的很便宜，我真的
我要带延长线去
装水装水。像我就很爱跑图书馆，因为其实我很喜欢服装史。那其实很多服装的书，它都是那种画册图集的那种、嗯。那其实它那种一本，可能在市面上卖都是那种有到几万的也有，然后几千的也有。对，那因为我学生，我还没办法负担，我家又不是很有钱，对啊，所以其实那种学校图书馆都会帮你买好。假如说什么 Alexander McQueen 的书，它就整本就是它历年的设计，
可能会破破的，但是就是资料是完整的。
嗯，但是就是它的。 印刷精美啊，然后那个照片又很齐全，然后又有细节照、
后排照，
对你还可以自己扫描。你如果钱不够的话，你就翻哪几页是你要的，你就把它扫描起来，这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但其实，但不要拿去，就是拿出来用，就是自己收藏。
对啦，还是要保，还是要尊重著作权 and 智慧财产权，没错，对啊。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像图书馆这种东西就很好用，而且我们像图书馆还有电影院、
健身房，
对，还有我先讲完我的、啊、
好
就是像图书馆还有电影院，所以其实你要，当然现在网上找盗版的影片还是很方便啊，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比较稀有，然后它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它的市场性也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在学校图书馆其实是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其实你去图书馆借影片也是 OK 的。对，
但我觉得希望图书馆的那个看电影的地方可以用舒服一点
哦，对了，
然后可以开放吃爆米花。唯一我愿意就是被安排去打扫，但是可以让我吃东西吗？
这样讲我也可以，
对不对？
对啊，我自己吃完我自己掉的屑，我可以清理。
对啊，我可以就是看完一部，然后就去擦一擦、啊、漂白水，这我都 OK 的。
不过站在学校的角度，他就没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可以。
对
对，
好吧。
OK， 那你觉得？学校资源哪些你有使用的非常充分的？
健身房、
啊，健身房
真的是一定要。如果你有运动习惯跟想要就是练身材的人，
对，
学校如果有健身房，然后设备又刚好没有到很多，但是都够用的话，请常用。
对，
因为你知道光外面的健身房那个会员费真的是超级贵，一个月要1000-2000的都有，
哇。
很贵，而且如果你不去的话，啊、那些钱继续就是在那边扣啊。那你学费已经缴，你就是必须要缴的，那你为什么不要去健身房？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超好用的，而且还有免费水、厕所，还有淋浴间。
哦，而且是因为我们学校刚好有运动休闲系的，然后就是他们就会直接在健身房里面当管理员。
对，
然后就会来教你怎么使用器材。
对，因为你如果在健，像什么建工啊，还是 World Gym， 如果你跟朋友去，朋友。就算你朋友是健身教练，他也不能教你。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教练课啊， oh. 他不希望这样子就有人教你，然后你就不能不去买他们的教练课。对啊，就这样蛮奇怪的。
对
对啊，因为我自己做到受伤了，我就再也不能来了。
对，
对不对？然后我们运动休闲系的也有些是长得也蛮好看的，
有猛男。
对啊，那个裤子超级短的，屁股超级翘。Oh my god！
你就在那边，就是你是纯欣赏吗？还是说你会希望你有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我不敢跟他们互动，我是纯欣赏。
哦，真的哦、嗯。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就是为了要抵体育时数，我那时候是跟别人去，然后就是我们有一点抱着进去玩器材的心态这样，然后就什么都用做一下做一下这样，然后就做到真的不会了，他们真的会来教哎。
对啊，
对，他就说你就踏这样啊，然后就会有一些身体的触碰、
啊，或、嗯、者是环保，
早点传授给你。
这个飞轮怎么起呀、啊？
你要开大腿的那种，怎么开
？
他就把你的腿搬开。
不要不要不要！你帮我示范一下，我想要站在前面看。
OK， 真的是 very good， 欢迎大家来读我们学校，我不告诉你哪一间。
那我们学校有撞球间哦。
哦，对。
嗯，你如果要抵体育时数，撞球间也可以。
哦，真的吗？
对啊。
哦，是哦，那我们在那边健身房。
反正你也没干嘛。
啊，撞球间是可以开冷气的吗？
里面有冷气啊。
哦，真的哦。
对啊。
嗯，那也不错。
真是有够方便。我们学校还有什么资源？没有了。哎、欸，而且我们学校毕业只要缴100块，你就可以终身使用学校的资源。
哦，变校友。
对，只要一次性的，不是每个月缴，只要100块。然后我缴了，我就搬家了，我再也没去过。
学校太远了，
对
学校在偏乡，
真的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辐射系的博大精深呢，并不是老师2小时或4小时就可以教完的，你可能说自己做到了老师还没有教到的款式，然后你不会的话，你一定要问老师，我觉得问老师这点蛮重要的，
可是老师很鸡掰啊，
当然你要会挑老师问啊，谁叫你去问几百老师啊？老师那么多，你要找几百那个问？
对啊，
多问老师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当然你可以上网查，但是因为服装这种东西在网络上的资源比较没有那么完整啊。
可是如果你打英文，可以找到很多。
哦，对对对，但是就是前提是你要看得懂他的步骤和听得懂他的解说。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你问老师的话会比较直接一点，所以就是建议就是可以多加老师 LINE。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老师，例如说你想要这个样子，然后你跟老师讲，老师没有办法理解你想要的样子， 因为我就曾经问过老师，然后老师给我的不是我要的样子，
真的哦。
对，他不懂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可能是因为你可能看到了一个你那比较近的流行线的服装款式，然后你想要用成这样，但是你去跟老师解释的时候，老师的流行线没有跟上你哦，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教你
哦。这样子可以理解，
对，所以有时候还是要自己查。搜寻的能力要有，
对，搜寻能力真的要有。现在手机很方便
的，
大家真的要会搜寻资料，而且这么很多堂课其实都要做报告，然后你要找资料干嘛的？我觉得搜寻这个能力真的是大家都要有，
真的。我都找维基百科。我跟你讲，在大学一定要找到一个很会做报告、很爱报告的当朋友。我告诉你，这真的超好用的。
你现在给我跪下！好了，你继续讲，因为我蛮喜欢被夸赞的。
因为文景他是一个很会做报告。
讲到人名了啊，是我对，没错。
他是一个很爱做报告。可是这不是我初期就知道，这是后来他是发展出来的隐性人格。
真的哦。
一开始我跟你当朋友也不是为了你会做报告啊，然后就
对了，
就他很会做报告，然后又很爱报告，因为他很喜欢报告完被老师称赞，然后大家在下面看的目瞪口呆的那个荣耀感、虚荣心。
哎，真的哎、欸，我看到有的人那睡着会火大哎、欸，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有在报告某一堂课的时候，然后我就记得有第一排的同学然后在滑手机，
你不是就说哎、欸、同学？
对对对，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有人在滑手机啦，是不是很机车？
超机车。
然后还有一次报告的时候呢，老师他就是在报告途中，老师也问。问了一堆问题，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等一下，我后面还有很多内容要报告，先让我讲。”
美术系的
课，
遇到那种老师很爱问问题的人，真很烦，一直打断我的节奏。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按照老师的大纲去走，但是我们还是偏服
装
这一个，所以他会很多问题要问。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你可以在报告后问。
对对对，
可能他老了也怕自己记不得。对，好，我要继续我的话题。
Okay.
然后呢，你知道吗？我大学这四年，我没有做过一次 PPT， 我也没有上台报告过任何一次。
废物！
而且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也是就是毕业之后我才跟文青讲，然后他也才发现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
对，
因为我就是抓住文景，他是喜欢做报告，然后对 PPT 有一定。就是你知道纠结的人，我就抓住他这一点，所以我就每次都负责搜寻资料，然后我就随便搜寻，反正丢给他，最后他不喜欢，他自己去找。然后如果有时候我被分配到要做 PPT， 我就会怎么用怎么办？我跟你讲，我大学四年已经失去做 PPT 的能力。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女儿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回去还会再修。我说那我干嘛要认真做？
所以是故意没有认真做？
对啊，反正之后会自己改。
对，你没有一种疑惑，就是说，为什么我交给你的东西和最后出来的东西完全
不
一样？
我不会疑惑，因为我知道啊。
我被算计了，彦成哥哥，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傻眼。
超好用的欸。我每次都希望老师期末只是报告，因为我超轻松。
我跟你说，闪光真的是超废物。你看他的工作量已经少到，就是说几乎的工作都是我承包了嘛。那有时候可能请他帮忙做一些去背啊，还是干嘛的，然后就是去那种，
我会帮你去啊。
对，你会帮我去背，但是你会把模特的头去一个洞。
我跟你讲，他叫我去背图案有多少张，超过破百张。而且他给我的照片是那种很有年代的照片，很有年代的照片解析度就不高，那很有年代，然后某个特定品牌，他解析度不高就算，你又很喜欢做夸张造型，把头模特的头发烫成玉米须，我已经去到已经眼睛就瞎掉了，然后破一个洞应该蛮正常吧？
破一个洞是在没有玉米须的地方，是在头发正中央，
是在他的皇冠上面。
对啊。模特头顶就一坑这样，不会太明显吗？然后就去的要死要活，然后就因为那个洞，然后我也不想用那张图了。
对你最后没有用。
对啊，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还是有做事。
也是啦，对不对？具备真的是蛮辛苦的，
真的。
我就是因为太辛苦，所以才丢脸做。
不是吧？是因为你家没有具备软体，
可以用 AI 去，但是 AI 去就很难。OK， 那下一点要讲的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三观超级不正，但是我真的是要力推这一点的，就是说不需要太努力这件事情。
举个例子，
我先深入说明，就是说 不需要太努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老师要的效果就只是这样子就好，然后你不需要去多加更多老师没有放在标准内的东西，对，所以你其实只要做到这样子的话，你能够拿到高分，或者说你能够拿到你想要的分数，这样就 OK 了。或者说，有一些课程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就是很重要的课，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些，然后有一些就是很不重要的课，那你就是要懂得去分配时间，或者说去分配能力，说你的能力范围要怎么样去
调配。这个我懂，这个我懂，我来解释。
好。
文景说的不要太努力，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在入学的时候，你要想好清楚你未来要成为什么。例如说你想要当服装设计师，那你的就是你要朝这个方向走。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当服装画，专门画服装画，那你就在服装画这一门功夫你要很努力的去做。
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余的东西你只需要懂一点点。那你只需要达到老师的标准，或者是甚至可能
能过就好。
能过就好。
对对对。
因为这太广泛了，你知道台湾的大学就是每一个东西你都要学到皮毛，但是你毕业之后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会，
会有这个双现象。
对，然后你要努力的东西就是你清楚你未来对你真的有意义的东西，你努力。
对，
因为太多东西会让你去分心了，然后你一分掉之后，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你的动力，跟你知道会被慢慢会被磨掉，
会。
然后等到你大学你就去摇饮料。我不是说摇饮料不好，而是就是你会觉得说这四年就
没有
为什么要念这四年，
对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你对于跟你未来目标内没有太相关的东西，你可以不用那么努力。真的，因为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都专注在每一个科目上啦。
就是我觉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好几集以前有讲过说努力这件事情吗？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大家不要太去迎合普世的价值观，你要真的确认好自己的路，你确认好自己路之后，你就往那边走。其实你读夜间部，然后就修比较少的学分，其实也 OK。
我觉得读夜间部很好，我现在觉得
真的哦。
对，因为毕业证书是拿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你付的钱也比较少，
对，
但是你要花在学校时间相对也很少，对不对？然后又可以学到你要的东西，那其余时间你可以去，例如说专精啊，或者去进修啊，或者是去业界学一些东西，或者是甚至去赚钱，
直接就上班赚钱，
对 对不对？你真的花一大堆时间在那边日间部，妈的烂死了。
对，所以就是其实你只要选好自己的路，日间部和夜间部都 OK。然后甚至说你在像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说，就是服装有分什么设计、行销、什么织品的，你只要选好你的路，你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就是其他的课其实你真的是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把它修到，
真的，因为。你们就有现象，就是老师就要求你每一科都要100分，但是老师自己没有办法每一科都100
分。当然啊，对啊。
那为什么老师今天要专门来教行销？那就是因为你行销厉害嘛，你制作不行嘛，你才会来教行销啊。那你为什么要一直要求我都要做得很好？我没有办法、啊。
I don't get it。
如果我都做得很好，我需要你这老师吗？对不对？我去开学校，
直接开补习班。
对啊，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老师，他们都没有认清这一点。
对。
如果我当老师，我应该先问说：“你对这科有兴趣吗？”没兴趣，你们只要低空飞过就好了。那有兴趣，给我认真学。
对，我也在想，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可能会直接跟学生说：“如果说你只是希望这堂课你有这个学分的话，你可以来跟我说。”然后我就让你及格。对。然后如果是，
反正我不当人。
对，
但你不要给我太混。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同学，他就是很积极的去修 每一堂课，当然不是在抨击这些同学，但是就会觉得说他们这样
我觉得
过得蛮累的，
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
很不可思议啊，
大学还可以就是没有旷课，
哎呀，
发生什么事啊，
超厉害的，对啊，我们两个超爱请假，
超爱请假，超爱翘课，超爱跑出去玩的，
对啊，
然后
请假去看电影，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现在上班之后我也从来没有请过假，就算头痛我也是去上班，
真的哦，
对啊，
你以前超常请头痛假的，
对啊，
尤其是早八，
你就觉得说我去那边，然后我都付了钱。我还不能缺课
哦，对
对，可是上班不一样，你一天没去，你那天钱就
沒了，你要为你的薪水负责任，
对，
真的
真的那不一样哦，大学真的要翘一下课，
其实翘课也算是一个经验啊，
对啊，你不然你以后怎么跟人家分享你大学生有多生活，多么爱生活，什么夜冲啊什么，这不需要，要注意安全，但是就是上课时间不需要上的课，就是例如说对你未来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课你可以翘掉，因为真的是太浪费时间了，你坐在那边然后老师跟你讲什么你也听不进去，然后你不如拿这两个小时去看萨满，
哎，我超想看那出的，
我也想看，我听说别人看完看完快吐，我也想看，
对对对对，他有在星光三月还是在哪里播吗？
我们去看到，哎，听说他镜头一直晃，
哦，真的，
然后想吐是因为他镜头一直晃，
哦，因为好像说是伪纪录片的方的拍法，
哦，嗯，好啊，等一下帮我们去看，
好啊，然后我那时候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会选几堂不那么重要的课，然后来垫那个学分。
哦，
嗯，就是说这堂课如果被当了就算了，
我选那好过的，哎，
对对，就是可以就是选来可以请假用的，
嗯，
对，就是。当然说讲的比较冠冕堂皇，就是说你可能作业做不完的时候，那堂课拿来请假做作业是 OK 的。当然是真正原因就是跑出去玩嘛。
对啊，因为有学校那个就是有最低学分的限制啊，
对
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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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的好想要再回大学生活、哦，
有一点呢，
好自由哦、
欸。那如果回大学的话，你还会想要过？你会想要重新来过，就是洗心革面嘛，认真上课这样子。
我继续敲啊，
好，继续敲。
只是我很想要，就是可能拿去运动啊，
oh,
不会就是一直躺在家这样子。
哦、oh. ，
就是很想要，你知道，真的是出了社会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很
时间不够用，
不想要长大的那种感
觉。会啊，会啊，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自己已经长大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长大？就是你要开始付自己房租的时候，
oh.
你什么钱要自己付的时候。
那我还没长大，
我觉得你还没。可是你每个月要给你妈、
啊，哦、oh. ，
对不对？应该类似差不多的概念。
嗯，
然后什么要自己缴啊，然后担心水电啊，冷气不能开太久啊，什么什么、
嗯嗯，
就觉得很烦，什么事都要想，都要想，然后就、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真的理解我们说不需要太努力，到底是
而不是叫你耍废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当然我们刚刚说的空闲时间都是拿去玩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拿来精进自己的话，其实很多空闲时间是可以拿来精进自己的能力的，专攻你自己想要走的那个方向。
对。
OK，
就是要清楚自己的目标，很清楚目标的人才可以说不要那么努力。
嗯，没错，
真的。如果你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就去上课吧。
嗯，对，钱都缴了，
真的。
去那边趴着睡觉也好。
对啊，结果我们跑出去玩。
然后再来呢，就是我觉得是作品一定要拍照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你念了辐射系，然后你做了一个哦，这很满意的作品，但是你不去拍照有什么意义？
对。
而且不要那种拍照，只是就在一个
穿在人台上。
对，要不然就是什么在平面的白墙前面什么拍个几张照就好了。
对，就是那时候我们会变成说，就是那时候老师打完分数之后，我们就在学校里面找景，然后就这样拍个几张。我觉得这样子不算拍照。
我也觉得，我觉得就只是记，这叫记录。
对对对，你要把自己的作品当做时尚杂志。里面的那种大片
的
规格，
真
的
要，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就是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然后一直去更新资讯、嗯。
对对对
对，
就是你好，你可能老师当下分数打完了，或者说在打分数之前呢，你就要想好说，哦，我这套到时候拿去拍照的时候要配什么妆发、
嗯，
然后鞋子，然后模特要找谁，
对
对，然后拍的场景在哪里，这个也很重要，对。
对，
然后你就是把这个想好之后呢，你把这个作品然后建立成一个完整的。那个叫什么摄影集这样子，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跟你讲，翘课就是要拿来做这些事情，
嗯，
就去拍照，
对。
而且 我觉得拍照这件事情，虽然说它可能不是一个功课，不用上交、嗯，
对，
可能只是你自己要留档的，可是那个过程很好玩，
对，很好玩。
你觉得说，哎、欸，自己好像有做到一些有跟一些时尚擦边的感觉，
有好像自己是时尚产业人士，
对，然后把照片 PO 到 IG， 然后大家虽然也看不懂，但是就是爽啊，我爽、啊。
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反而会去学习到一些学校完全不会教的东西。假如说好摄影，你可能自己也没有拿着相机，你是请朋友帮你拍的。嗯、因为毕竟那个朋友他不是你设计师本人、嗯，他会问你说你要什么感觉。你可能一开始在拍第一套作品的时候，你可能表达不是很精确、嗯、很完整。那你当然会希望说你之后的作品是可以拍得出你要的感觉。你可能就会去翻杂志，或者说去看一些摄影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摄影有这么多的内容，假如说什么构图，或者说打光，或者说包括模特兒自己，他本身也要能表达出你的作品的，
对对对
的设计这样子， 对，所以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去更反而更了解自己的作品，
而且会觉得那当下自己真的有活着、嗯，
真的
真
的
自己觉得那好努力的自己，我好欣赏哦。
而且我其实很多次都是就是去也没有很多次、啊，有几次去陪闪光在旁边。就是看着他拍他模特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自己会觉得说，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好玩，因为其实你去的地方，你就会去找别的地方了嘛。
对，
就是不管是庙啊，还是说什么公园、啊，或者说什么一些大
沙漠啊，
对对对
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去了很多地方，然后但是去了这些地方也不是玩得很白烂，你是最后会有一个成果出来的。
对，我现在就是作品也都是希望就是能够自己
认真的去拍一套
这样
子。
对对啊。
嗯，我觉得大家就是，嗯，做好一个作品之后，要养成这个习惯。
要不然，你看，如果你哪一天可能这些作品集，你有公司要你做作品集的时候，你全部都穿在人台上，是好看吗？
对，真的。
光排版就很难排。
对，
对不对？
因为你的照片很死板啊。
对，嗯，而且那个光线什么风格没有统一，整个作品集看起来超级乱啊！真的拍照好重要。
对，
所以我现在还是继续在持续这个习惯。
没错，
真的超赞。
嗯，就是。非常建议大家。OK， 那我们对于辐射系的介绍呢，就两集到这边。那希望说你是目前正在抉择说要不要读辐射系的人呢，可以对辐射系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可以真的知道说辐射系你这四年来会经历过哪些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读辐射系啊，之前你要先想好，要认清就是辐射系这个科目出来之后拥有的工作有很多，
嗯嗯，
细分出来很多，不是只有能够当设计师。
对 对，
因为很多人刚想要念辐射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要当设计师，
对，
但是这读了这四年之后，你慢慢摸索慢慢摸索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设计师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的，
对，
而且就算你今天有很远大的梦想，然后你想要当设计师，然后你的 idea 也很好，你也是一个天才，但是你家没钱，我跟你讲这些就是你也当不成设计师。就是你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读辐射系不是只有设计师这条路可以走，但是如果你想要当设计师也是可以，要取决你想要的服装设计师是什么样子的。
哦哦，
这又细分了，就是像看你是想要走大品牌的服装设计师，还是你只是想要成立一个小工作室，自己创一个小品牌，这样也叫做服装设计师。
对，这个工作含量内容就差很多，因为你走大品牌，你需要有流行趋势，
对，而且你需要有钱，
对，你工作室也需要有钱。
小工作室就是慢慢存钱，就比较容易到达。
对对对对，但是你就是会变成说，你可以慢慢去，应该是说小工作室会变成说你的客户来迎合你的品味。
对，
但是走大品牌就是说你要去迎合客户的品味。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方面就是要去思考，嗯、不要只是觉得说我就是要做设计师。
嗯。我觉得在学的过程中，你因为有接触到很多课程的关系，你也会慢慢开发出你真正的兴趣，
对，
和你真正的专长这样子。
对，像什么打板师啊，学校是不是台湾也有打板师啊？
嗯、
打板师也很赚啊，
对
不 对？如果你打板很强，你可以走打板师，
对，
对不对？也有做制作婚纱的也有啊，很多很多也、嗯、
很多领域，
对对对，
没错，
真的。对啦，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拜。
哎，我刚刚结尾还没有讲。
好，那继续讲。
至于听众呢，如果你不是辐射系的话呢，也希望这个辐射系能对让你改观，
就是更了解。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发现说，哇，原来辐射系会接触到的层面这么广。
不要再想说什么哦，哎、欸，你念辐射系，帮你改个衣服好不好？
对，帮我设计一件什么东西好不好？哎、欸，你有办法现在帮我设计一件吗？ no, impossible. 不要，
大家是以为在大家都是仙杜瑞拉吗？
对啊，
那个巴拉比巴拉啵啵啵啵，然后就变出来了。
对啊，傻眼。
拜托，你以为一件衣服要制造就是成品有这么简单吗？
对啊，而且你说随便帮你设计一件，好啦，我们做出来啦，你不想要，那现在这样怎么办？
对不对？而且改衣服什么的，拜托，你以为学校在学改衣服的？
对、啊，
不是说念了四年串你就会改衣服哎、欸。
对啊，哎、欸，不好意思，改衣服，请你给我工本费好吗？我花这个时间我要钱哎、欸。
对啊，
对啊，不要什么什么帮你改一件免费的、欸，我劝你的。
如果我不是专门改衣服的，请不要拿来给我改。
对，
请拿去给专门改的阿伯，他们改的超厉害，花个100块而已、
啊。
你给我改，我可能送你2000块、
欸。对，
还搞不好给你裤子改坏掉，
有可能呢、欸，有可能会改坏，就不小心拆破啊。
对啊，有一些内里什么我不会改什么的，我就没有办法。
对，好的，那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拜。